已经弥漫到整个社会中人和人之间那种不信任的感。那每一个人的个体呢，其实会变得越来越更加的孤立，就是孤独。就大家因为这个，为了杜绝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是吧？互相不信任，还有就是，基本上是只顾自己，谁也不会去关心别人。因为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如果你不管坐火车，甚至坐飞机、坐地铁、坐任何车，那基本上大家都成为两身边的人了。你上去就是坐出去坐车，跟人坐不了的车。那这个其实，有它社会的原因的。那对于典型的案件的发生呢，其实会这个加深人们之间的不信任感。那作为我们来讲，我觉得那这个其实对福音的传播其实是很不利的。那或者说我们传福音的方式啊，可能要改变。那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在国内在安徽大学一次经历，读到这句话的我正在想，我那一天在那个安徽大学的校园里面图书馆旁边跟两个女生之间一个对话。那当时他们在一个树荫下面正在谈话，我从他们旁边走过去的时候，走到那个树后面我停了一下，那我听他们两个在谈话，大概的内容是他们在讲他们在火车站差一点被骗的这个经历。那本来我就想，就走过去，但后来我一想，我说为什么不给他们传传福音呢？那我就，而且我一看，一方面他们是两个人在那个树荫下面，如果是一个人，我肯定不会去给他们传福音。不是我不想给他传福音，而是我知道那个人的人是软弱。但是我觉得那个人在书房旁边，我一看那里就是书房里面有人进来，有人出去的，那那旁边是有很多人的。所以我就想，那我就只能去跟他们，传福音。那我就走过去，我就用很直接的方式，我同学，你们读过圣经吗？那他们有人跟他们讲话，他们就很惊讶了，对。作为一个陌生人，而且一个陌生男人，怎么能够直接跟我们讲话呢？那他们基本上同一个的回答没有。那我说，那你愿意我跟你编一个圣经的故事吗？咱们基本有所重生的回答，不要。那我现在想起来，我现在当时如果你按照这个背景，按照一般人的场面，我觉得我当时举动的基本上接近愚蠢的，那 他们拒绝我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们没有报警的话，我就应该感谢他们。那我就告诉他们，我说我不能欠你们。他们也是很多相信人，到底怎么看得出来你是福音的使者？那我当时觉得，我是真理给我勇气，那我尝试去向他们传福音。因为我其实按照我自己的个性，我是很少主动跟女生讲话的。但是那我也要问自己，那如果是圣灵引导我去向他们传福音，那为什么他们又不听呢？那我们应当如何靠圣灵行事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主题。那我们在前面一段时间，我们就一直在思想，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应该有一些标记的。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是肉体，乃是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样看来，那圣灵呢，应该也是耶稣基督门徒的一个标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圣灵，我们就跟耶稣没有关系的，我们就不属于耶稣基督。那当我们在说圣灵是耶稣基督门徒的一个标记的时候，不过让我们会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圣灵不是眼睛可以看见的。比如我跟他讲，我说我是牧师，圣灵在我里面，那他根本就看不见的。圣灵不是我们眼睛可以看见的，只是说做一个标记呢，它应该是比较容易识别的，而且这种标记啊，通常被象征或者被代表这个人的品质、品行是质量的。比如你买东西，你一看商标，那你就知道那个东西大概的质量。那商标这就是标记。不过当然现在也有很多假冒伪劣的产品，你看商标你就可以看出来的。 那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呢，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一个大的标记，那我们现在用圣灵也是耶稣基督门徒的一个标记，但是圣灵跟我们前面讲的四个标记呢，都是有直接关系的。约翰福音第八章31到32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做耶稣基督门徒第一个标记就是遵行主道。遵行主道，还不仅仅是遵守一些条条框框，遵守一些规则，也不是因为你认为它合理，你才遵守。遵守主道是因为这是主的道。我信耶稣，所以我要遵守他的道，因为这是主的道，所以我要遵守。那圣灵可以让我们信耶稣，圣灵感动我们去信耶稣，那圣灵也帮助我们遵行主的道。约翰福音16章23节，他说：“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而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并且给我们力量去遵行主的话。”第二个标记是彼此相爱，约翰福音13章30到35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那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圣灵跟这个标记也是直接相关的，因为罗马书5章5节讲，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就明白何为爱，什么是神的爱，我们也有这个能力去像神那样爱我们身边的人。第三个标记是多结果子，约翰福音15章第8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那作为耶稣基督门徒应该多结果子，那结果子其中有一项我讲的就是圣灵的果子。然后他说5章22到23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那上一个主日我们讲的做耶稣基督门徒的第四个标志就是十字架。路加福音14章27节，耶稣说：“凡不背上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十字架是指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更新，我们旧的生命、旧的人的死去、新生命的塑造。那这个与圣灵的工作也是密切相关的。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罗马书8章12到13节，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的。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的，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的。”那圣经并没有说，直接的说，做耶稣基督门徒有五个标记，不是说只有五个标记，不是，这是我们根据圣经，那方便我们的思考。作为耶稣基督门徒应该有的特性，应该有的特质。那神的话、神的道都是合一的，是前后一致、互相连贯的。但同时，神的道理是可以分解的，只要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那这就好像那个太阳光，你看是白光跟属自然光，但是在经过折射以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其实阳光里面有各种颜色的光，七色的彩虹。那圣灵跟我们已经思想过的做耶稣门徒的标记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圣灵作为耶稣基督门徒标记，它当初我们提出来，让我们思考一下，圣灵作为耶稣基督门徒到底是这标记是什么意思呢？那我觉得从罗马书第8章到我们读的这些经文呢，是有三个层面的。第一个就是圣灵住在耶稣基督的门徒里面；第二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应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各样的恶行；那第三个层面呢，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应该被圣灵引导。那后面两点其实 是相通的，一个是从反面讲，一个从正面讲。首先我希望弟兄姐妹们一提到圣灵，讲到圣灵的时候，我盼望你不要觉得太神秘、太深奥，觉得不能够明白。甚至有很多人就怕讲圣灵，要不讲圣灵。但是呢，我们读圣经，圣经里面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圣灵。当然，我们也要承认，关于圣灵呢，的确有我们难明白的地方，而且不能够单单靠我们的理性去明白。其实大家在这里看，如果一个小偷或者一个扒手，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那只要那些经过训练的人，那他们能够分辨得出来，谁是扒手，谁是小偷。但是现在其实我觉得，国内骗子很多，而且骗术越来越高明了。这些高级骗子其实有的是很难分辨的。连李书斯其他这些酒店也说，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破呢？说其实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或者完全看懂别人的心的。但是接下来那一节经文，也比如说是七章第十节，他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事的结果报应他。神是公平公义的，神也是圣洁的。”那人看人看外貌，神看人就看内心。而且神会按照我们所做的来报应人。圣灵作为耶稣基督门徒的标记，虽然是人的眼睛不能看见的，但是从圣经的角度看，其实这个本来应该是最稳当、最可靠的，而且是不可能假冒的。但是因为我们人的有限，很多时候我们去看不清楚，甚至会看错。更多前书第二章十节讲，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成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错。所以，其实我们要帮助我们，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分辨，不仅是分辨我们自己。我们的言语、行为、信念是否出自圣灵？是否被圣灵约束？是否被圣灵引导？其实你要学会分辨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所说的、所做的，是否是出自圣灵？是否是被圣灵引导的？是否是被圣灵约束的？外面的人、不信的人，这当然是不能看、不能明白的。但是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你是属耶稣基督的，你是神的儿女，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你是应该可以分辨，所以说你应该学习怎么去分辨的。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了，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些经文其实是非常宝贵的，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首先，他让我们看到一个真理，叫做三位一体真理。在这些经文里面，你就可以看出来。那这里他被称圣灵为什么？神的灵。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神是灵，圣灵是神的灵。听清楚这两句话，我神是灵，圣灵是神的灵。那这两句话是对的，这两句话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但是你觉得一般人听那两句话，你听起来肯定不大能明白。神是灵，这是在说神的本性、神的本质。神是灵，它不是物质，它不是可见的。可见的万物都是那不可见的神所造的，叫神是灵。那圣灵是神的灵呢？这是在是说神的位格。这一位神，但是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那圣灵是神，圣灵也是神的灵。那神和神的灵是同一回事吗？那你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这就是三位一体真理的奥秘。因为讲一体的时候，神和神的灵它就是一体的。但是它是三位，说神和神的灵呢就是不一样的，就有区别了。那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他也称那个圣灵为基督的灵。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那这里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这里是耶稣是圣灵感孕，从圣灵玛利亚所生。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圣灵充满耶稣，而且圣灵充满耶稣，圣经里面用了一个字叫做"没有限量的"。为什么没有限量？因为耶稣是无限的。那耶稣是无限的，是也是表明耶稣的神性，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是无限的。那圣灵充满耶稣是没有限量的，那也表明圣灵也是无限的。那这个就是神的属性，神是无限的，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这是神的属性。我们讲，那圣灵充满耶稣是无限的，其实表明耶稣也是无限的，圣灵也是无限的。如果耶稣是有限的，那圣灵充满它就是有限的，因为你一个有限的器皿，它当然能够装的也是有限的。如果圣灵充满耶稣是有限的，那表明耶稣圣灵也可能是有限的。因为有限的东西，它不可能充满一个无限的东西。那这一直都表明这个圣灵耶稣他的神性，因为圣灵是神，圣灵是基督的灵，但是你不能说圣灵就是基督，圣灵就是基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乃是通过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那这些都是三位一体真理的奥秘。在一方面，你看，有你可以明白的，而且应该明白的，当然也有不能完全明白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说，你思想三位一体真理的时候，你要承认它是奥秘的成分。但是当圣经里面缺乏这个真理，我们能够明白的部分已经解释很清楚。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它还向我们指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主题。我们如果属于基督，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如果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这就是我们说圣灵是耶稣基督门徒标记的第一个层面的意思。圣灵是住在属于耶稣基督的心里，圣灵是住在耶稣基督门徒心里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圣灵住在他心里，他就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不管他外面做的看起来多么像基督徒，看起来多么像耶稣，但是如果他里面没有圣灵呢，他就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信耶稣跟学雷锋是不一样的。因为信耶稣，他不仅仅是外面遵循一些规矩仪式，不仅仅是讲行为的。信耶稣的人里面一定要有圣灵的，以至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从心里发出来，都是从圣灵而来的。那当一个人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圣灵是没有住在他心里的。那你所住在他心里面的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说，他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如果你说没有圣灵就是邪灵，那你表现出来了，如果邪灵在我们里面呢，我们的行事为人就是抵挡圣灵，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的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以看到这有圣灵也有邪灵，那这是一个圣经告诉我们的真实的清楚的事实。那有时候我们的信仰太迷信，那我们的灵性没有开启，那我们就不知道有圣灵有邪灵这件事情，更不知道圣灵跟邪灵是相争的。你要么属于圣灵，要么你就属于邪灵。邪灵就是魔鬼的灵、撒旦的灵、那说谎者的灵、那杀人者的灵。在原文第八章十四节，耶稣对魔鬼灵做论述，说你们是罪，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每天要行，他们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那当圣灵进到神的道，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看到自己有罪的时候，而且让我们可能就转向，包括我们的罪，坚持叫耶稣基督。圣灵进一步感动我们，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那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时候，那我们就得救了。我们的罪这个耶稣赦免了。我们就脱离了那个罪所带来的永远的刑罚。那我们圣经里面有另一个字叫我们就重生了。 我们就从圣灵那里得到一个属神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圣灵就住在了我们心里。那这是一个，也是人类远远不能完全说尽的奥秘，甚至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就好像耶稣跟尼哥底母重生的时候说了一句话：“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你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但是圣经里面却有清楚的话语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属耶稣的，我们是信耶稣的，圣灵真的是在我们里面的。这里经文很多。更多其实是第三章第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这岂不知，其实使徒保罗就是希望你知道，你应该知道的，我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那这里不同是第一章三节，这是我们今天要背的经句。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就这个也可以说是圣灵中耶稣基督门徒标记的一些很好的经文。就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打了一个记号，是圣灵的印记。虽然是眼不能看见的，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那这个应该是实在的，有的这个是不会错的，因为这是神做的。这个印记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表明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圣经打了一个印记，圣灵的印记，表明我们是属于耶稣的。那这个跟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是互相印证的。如果神在你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是肉体，乃是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说，圣灵作为耶稣基督门徒的标记，这第一层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里面应该有圣灵，圣灵是住在里面的。虽然看不见，但是如果圣灵真的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应该知道的，就好像风，我们虽然看不见，但是当风吹过的时候，你一定可以感受到的。当我们从圣灵得到生命，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神就用圣灵在我们心里打了一个印记，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我们生命中就应该有圣灵所结果子。那这是我们说圣灵是耶稣基督门徒标记的第二层意思，就圣灵的工作在你们身上应该表现出来。圣灵的果子在你们生命中间应该是可以结出来的。当人看见我们的行为的时候，就是应该知道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就知道我们应该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这一层的意思呢，它是一个方面的讲，一个从反面的讲。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住在你们心里，你看，因为基督在你们当中就有结果。基督若住在你们心里，有什么结果？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说它是有结果的。那这些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至少有两种解释，这两个解释是相辅相成的。第一个就是当基督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虽然我们的身体有一天会因为我们的罪而死去，但是我们的心灵，就是我们的灵魂，却因我们信耶稣而来的义，要永远的活着。那这是指的将来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应该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永生的盼望。那第二个点是呢，它不是指向将来，它是指现在。就是当基督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因为罪死了，我们的身体就像罪死了，那我们的身体就不再犯罪，我们的心里却因义而活，那我们的心活化了。我们的心开始饥渴慕义，我们的心开始对属灵的事感兴趣，我们的心开始追求属灵的长进。所以身体因罪而死，是表因罪而死，是讲的你的身体不再犯罪，因为你死了的人就不会犯罪了，对这没有感觉了。那你开始向罪死， 另一个层面对应到就是像烟火。那刚才王老师的用到保卫也是讲的这样的。在这里当中，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非要活在现在，活在地上的基督徒，常常面临的一个问题，非常常常面临的一个挣扎是什么？就是虽然我们的心里愿意，但我们的肉体却常常软弱。我们的身体已经对死了，我们的身体不听那个心灵的指挥，往往出现我们说的有心无力，这个心有一个力不足的现象。力不为上游的我，但行出来如不了我。那这怎么办呢？说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这个接着讲，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个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须要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前面讲你身体已经身体好像死了，但是这里呢，他讲要叫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不是说你永远的陷在那个心有余而力不足，你的身体仿佛是永远没办法顺服圣灵，好像我没办法行出神要我所行的事，是可以的。进到圣灵，我们的身体可以活过来。你做，我们的身体可以做义的器具。那同样的，这些经文也是有两个解释，这两个解释也是基于同一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因为耶稣基督死与复活，那我们也可以经历同样的死，同样的复活，与耶稣同死，与耶稣同复活。更多前书第十五章三到四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耶稣的死与复活跟我们是有关系的。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这讲的很，这就叫神的灵，这就是圣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就圣灵若真的住在你们心里啊，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须要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那这也可以是将来我们信仰死了，到时候我们就会复活，这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复活一样。这也是体现将来的，但是更重要的，这一些经文也可以用现在时。我们的身体虽然已经致死，但是神就是那叫耶稣基督死的复活者的复活了，也必须要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我们的身体应该是活的，这个活过来不是叫我们活在那个肉体中，非要活在那个罪中，非要活过来继续去犯罪。这里讲的活过来是讲的那个因义而活，就是叫我们的身体可以受我们心灵的指挥，受那个身体的引导，被身体所约束，做我们心中所愿意做的。这叫我们的心灵因义而活。可能说我们的身体是不能够做我们心中愿意做的，但是当那个身体住到里面，让我们这个身体活过来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让这个身体顺服圣灵，也顺服我们心中的意愿的。如果我们心中的意愿是合圣灵的，就像保罗说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这个也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从消极里面是讲那个抵挡罪、胜过罪；那积极里面是讲我们行神所喜的事情、行善。说到下面就继续讲，罗马书第八章三到十三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的。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的，必要死；若靠着圣灵制止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的。这都是讲的靠着圣灵制止身体的恶行。就我们身体上各种罪恶的行为，从各种犯罪的行为，那我们要靠着圣灵制止它，胜过它。那这个身体的恶行到底是指什么呢？那我现在用那个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用的另一个字叫情欲，可以说是身体的恶行的一个同义词。因为他把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他把这个情欲的事，这个身体的恶行列举到里面，开了一个清单出来。 而且在那里也看得清楚，这个身体的恶行是跟圣灵是相抵的，那他说你的情欲也是跟圣灵相抵的。加拉太书第五章16到11节，那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抵，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自己的身体其实是无力的，身体做不能愿意做的。但是把你的身体活化的时候，你的身体应该是可以做你所愿意做的。那你们都被圣灵引导，就在律法以下。接下来就开了一个清单，这叫身体个人的恶行，这叫情欲的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尊敬、记恨、恼怒、跌倒、婚争、异端、嫉妒、醉酒、贪恋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这里面是一份清单，你应该每一个去查考，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些事情，有身体上有没有这些恶习。那我们怎么靠着圣灵来制止这些身体的恶习？那就是那个方言醉酒，那这个其实是最直接的肉体上的快乐。我们不应该花太多的时间、精力、金钱，甚至在这个吃喝上面，应该醉酒，不应该沉迷方言。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应该保护身体，注重健康，在吃饭应该尽量简单和健康。所以开始他说的是奸淫、污秽、邪荡。你说这个事件是弯曲背面邪恶淫乱的事件，我们要靠着圣灵制止我们身体的恶习，不可奸淫，心中有不洁的念头就应该除去，要远离试探。你要注意你所看的、你所听的，你去的地方都要清洁，不能够沾染这个世间的污秽。那我们口中所出的言语也应该清洁。就这句话讲，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所以当你下次你如果说脏话、说粗口的时候，你说了，但是你应该知道你说错了。如果你真的除了你脏话从你口中出来的，你就应该向神承认，而且求神帮助你改变，是可以改变的。不是说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如果顺从我们的本性，而且顺从这个世俗的潮流，你说粗话、说脏话，你不会觉得没什么的。但是如果圣灵在你的里面呢，你一句一个脏字从你嘴里面出来了，你心中应该有感动的，有感触的，神会让你不平安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认罪，就去改变，慢慢慢慢的，我们言语就会变得清洁，言语就会上救的。骄傲，他那个接下来那个一句是仇恨、尊敬、嫉妒、恼怒、结党、纷争。那这些我所谓的就是归咎于这些骄傲。我们上一周特别讲了，人的本性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罪性，就是骄傲。骄傲的就会嫉妒，骄傲就会引起结党、争竞、纷争。上一组结束以后，晚上的那一个在以前在美国的一个弟兄给我打电话，那就讲了他们教会最近发生的那种纷争的事情。大概我听来了，碰到这种事情发生的教义上都没有问题，信仰 不光是信仰存在不存在，那问题是光是教牧团，他们那个教牧团，他们有三个牧师，有两个长老，那他们叫组织那个长教牧团，那这个教牧团跟会众之间呢就有不合。那会众认为，被他们的意见得不到这个教牧团的那个尊重和考虑，那结果这些会众就起来要攻击这些教牧，攻击牧者还攻击长老，那教会现在就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就基本上接近那个分裂的地步已经。 那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神的家中呢，是不应该的。那这位弟兄呢，他因为教会这个情形也很难过，他自己也是蛮热心的，在教会侍奉、教神学、带那个学生团契。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是在台地帮我们一起布置服饰。那他讲他们的大学迎新会，他们都已经办了，他们就是在那2周前，他给我打电话群说，他们已经做了这个大学的迎新会。那在迎新会上，他自己讲道。他讲完道以后，布道的信耶稣，居然还有人信耶稣。但是他就想到，如果这个教会现在是这种情形，那这些那个信耶稣的新生进到教会里面，那怎么会让他们成长呢？是他心说很厉害。但是其实跟人就是交往，没有一个人愿意放下自己。那如果大家都不愿意放下自己啊，嫉妒、结党纷争的事情就会在教会中间产生。那这是讲的信仰，正确的当然之类也可能产生问题了。那一般呢，都是讲的那个错误的信仰，信仰上发生严重的错误。那这个当然，我们也要在大家呢，就是更多的强调，教了就业，让大家学会这些地方。虽然我们已经讲的很多了，但是我居然发现。其实常在听到的弟兄姐妹，我也没有听进去。我们说，耶和华见证人会是异端，但前不久一个姐妹她居然也还没弄清楚，耶和华见证是异端。那人家上帝给她送一个东西，她觉得还挺好的，那我就告诉她说她是异端，她不服气的。所以我现在再三告诉你，错误的信仰。你们不要被他过多的来往。连这个异端，圣经里面的教导就是你要远离。我现在学会分辨。如果你从人的角度看呢，这你真的觉得这传教真的是不错的，你再看他给你的东西，你可能也觉得不错的。但是他是异端，你真的知道，你要小心。就跟我后书实际上是这样的。撒旦也被装作光明的天使，那在中国也是有很多异端，很多个错误的信仰，那我们也要学会那个学会分辨。在星期五有一个姐妹问我，她一个亲戚就父亲在国内住院，那有人去他传福音，他传福音然后不走，问他为什么不走？要两个花钱，花钱的啥？那我说我在国内没看到这样的事，但是这样的事如果发生了，那其实我们应该留意，应该留心的。这样的事情只能拦住人的信念，但这个是朝廷的作为，是魔鬼的作为。魔鬼用各样的方式混乱神的道，让神的名受羞辱，让真道被人。诽谤，那为什么会有异端呢？它其实很大的一个，就是人的私欲，有私心、有私欲、有贪欲在里面，这也是肉体的恶行。那当然，我也要希望你能够明白，前面讲有生理就是邪淫，异端后面通常都有邪淫在做工。魔鬼的灵总是破坏圣灵的工作，那诡计之一呢，就是欺骗假象。只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是圣灵的作为，还是邪灵的工作。所以在约翰一书，使徒约翰面对门徒有一个警告，在第1章3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领着耶稣基督是从那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我正讲的那个消息里面， 靠着圣灵赐死那个身体黑暗的恶行。那基督里面呢，是讲我们要被圣灵引导，圣灵住到我们里面，圣灵就要引导我们，是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当走的路，告诉我们当做事，他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告诉我们，因为圣灵知道神的旨意。就当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当你犯罪，当你顺从身肉体情的时候，那圣灵会责备你，圣灵会提醒你，让你悔改，让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那里，接受他的十字架上宝血的洁净。在那从国营团去之前，那个做饭的，那本来我想知道弟兄姐妹在你做饭，我本来不想在那里了。到后来我就停下来，那跟那里跟他们聊天，那跟其中一个姐妹就一起交通，我觉得也是感觉神让我留下，他就讲到他很多的医生的。那其中他们也特别提到，他就讲说这个人犯罪以后，说人道就是应该把那个罪给隐藏起来的。没有人说犯了罪以后愿意去把自己的罪给公开出来，让人们知道。那我就告诉他，我们犯罪以后呢，我们应该第一就是要去向神认罪，你至少这是最应该做的，而且应该赶快做的。一旦你意识到有任何罪责，应该马上向神承认。但是男的是在第二点，我说你。虽然承认罪以后，第二步就是你犯了这个罪，你伤害了哪些人，这个涉及到哪些人呢？你应该是当事人认错的，这是那个罪也是应该做的。但他就觉得这个很难，他就觉得不愿意。那当然从人的本性来讲，每个人也是不愿意的。但是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呢？你就发现你不这样做了，你就不得行了。当然，运作的圣灵他也帮助，给我们力量这样去做。这就是我们说你圣灵住在里面，他为什么住在里面？因为你靠你自己，不是靠你的意志，也不是靠你的决心。圣灵真的住在你的里面的，他不仅让你不得行了，他给你力量，你胜过自己的软弱。那这个时候，你就被圣灵引导，那你就要顺从圣灵的引导。你跟我们从圣极里面的圣灵会引导我们，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如果我们都是行在神的旨意中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正常的时候，那我们心中是平安的。这个平安就是从圣灵来的平安，甚至有喜乐，这也是从圣灵来的喜乐。那这一种内在的平安、内在的喜乐，也是圣灵的一个工作，也是我们得救的确据之一，也是上帝所说圣灵里面有那种平安。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被圣灵引导。但是要察觉是不是圣灵在引导我们呢？其实也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昨天早上我们讲，我们就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可能也讲了很多，在会场上就讲，你也可能听到很多的讲。但是你实际行动中间，你真的要明白一件事情，是否是出于神，这个神的旨意是什么时候，你发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好像我开头讲的那件事，如果是圣灵带我去向那两个人上堆，那他为什么会不听呢？这当然你要正确的认识。这当然有可能让你就说，这个不是圣灵引导你，是你自己愿意去的。但是也可能是属于圣灵的引导。为什么？因为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那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但是至于别人，他是否顺服圣灵的引导，那不是我们的事情。那特别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如果圣灵感动我们去传，那我们就应该顺，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的本分。但 但是是不是说你每次有感动，每次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些听福音的人都被信主了？那不一定，因为那也是圣灵的工作，那也是圣灵在他心中的引导，那他也要顺服。那我要学习被他分辨，活在圣灵中，被圣灵引导，的确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应该有要明白有这么一事情，还有要学习怎么去分辨，怎么去让圣灵引导我们。那这七月份回国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让我做一件很大的事，比较让我难以忘记的一件事情，也给我冲击很大的。那有一天下午，我们约好跟我一个同学，我今天还走过说得了那个癌症的一个同学，跟他一家约好在重庆大学见面。那我到了那个约定的时间，在地点就去跟见面了。在我们准备见面的时候，只来到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那我就当时就问我说：“那我是那个同学的好像。”那就是他的妻子就有点那个激动的，就告诉我说他已经走了，他已经离开我了。那当时我一下就很弱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安慰这个母女。那个时候是我没想到的事情，但是其实后来，我在想的时候，其实我应该其实有一些应该可以有一些那个猜测，他应该可能已经离开了，已经过世了。那为什么有一次他晚上跟我聊天或者聊的时候，他也已经提了，说我可能他说如果我胜不过这个跟那个癌症斗争，如果斗争不过呢，说你帮我照顾一下。我的孩子，其实我当时心里已经说这么大了，那我说你没问题，会自己会被好了，就真的特别安慰他。但是就在我那个要回去之前，我就要联系他了，因为我要跟他见面了。但是我也发现我的 QQ 里面他就没有回了。到后来说他的妻子也突然加了我的 QQ，那所以他那个谈话呢？就是他其实就跟我通过那个 QQ 联系，但最起码就是我们后来我一想，就是可能就那一段时间是怎么样，真的就是在大概我回去那一个时候就已经离开了。那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怎么跟这两个姑娘说话。这两个姑娘我见过，但是我们从来没谈过话，对。但是这个同学我跟他关系就非常好。因为我们高中一起出去，大学4年用在一个大学，所以那个关系很深。那后来那个妈妈就带我去他们一家人以前经常吃饭的一个地方去吃饭，在那里吃饭，在里聊，其实谈了很多事儿。那谈了以前我们跟他的丈夫、跟他父亲过去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事情，那到了也谈了他们将来的一些打算，就最主要的就是说他的女儿，对，他想把她送到那个加拿大读书。那当然中间我要谈很多这个信仰，那一种他的丈夫在最后的时候其实也经常读我给他的圣经，但我不能肯定他到底是否信耶稣。那谈到其实他们分手的时候已经都很晚了。我离开他的时候，我其实心中有一点失落，但是我也感到有点放松，是，因为一下午我不知道怎么过来的，跟两个人这样有努力这样谈话，那我就坐那个坐地铁那个回家，坐地铁出来的时候，我本来应该坐公交的，去那个四川那个美术学院。但没想到那个找不到那个地铁站，他们找不到那个公交站，所以我就坐地铁，坐那个打个车去。没想到你刚上车的时候，那个司机说我认识你，吓我一跳，轮到我，那个司机他说他认识我，我说是吗？不对啊，那你说那下午就是坐过我的车吗？行，我坐的。我重庆那么大，然后他两天之内坐了同一个那个同一个出租司机的车，而且他居然认我。 后我就想看我马上我的兴趣就来了，我就一说哎，我说应该不可能的，我说应该是确实的美丽，我就开始就直接来跟他调皮，就跟他讲我自己，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突然说他听的就还蛮认真的，我觉得他是第一次听声音，但他就很认真的听了，听了以后我给他发一些音乐资料。那我村里就看了好多，在你看的好多是偶然的，这让我回到家里呢，我就那个心情好了很多一下。等到跟那个母亲谈话以后，我心里面其实有失落，但是他又说出来那种感觉，但是跟那个是不是一小会是一场，下了大概15分钟，但是我心里面一下就感觉很平安很喜乐，我觉得这一天有神的引导，有神的存在。回到家，你说那个妈妈又给我发了一个消息，对，很简单，就是谢谢我了，说我带给了你温暖。我说我又不要说了，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怎么去跟那种难过中的人，那些是突然的，怎么说一些合理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没什么话可以听，就尽量的听，尽量的接到他的话，说一些话。所以圣灵引导我们呢，我们是需要学习的。有时候的确也是不是那么清楚的，甚至我们也可能会弄错的。但是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读使徒行传，那你就发现圣灵引导早期的门徒呢，很清楚的是，就是腓力去那个旷野传福音，那个人呢，他也不会去旷野。就那么大太阳，这个人中国有那么大太阳，那人类没一个上次突然跑到那个地方去，而且真的就遇到一个人来到了一个传福音，那这个就是腓力说的，就这样的腓力就引导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去传福音，跟一个埃及人一个太监，他这样真的那个人也信了耶稣。那彼得到格林丢教传福音也一样的，他也是被圣灵他靠自己一样的，但他们留在传他是不会去的，因为是外邦人，他不会进的。那使徒保罗那就更不用说了，在他整个传福音的过程中间，圣灵很清楚的引导他。那我想我们都盼望圣灵那样清楚的引导我们，但是为什么我们很少经历到圣灵那样的引导呢？那首先有一点，我们说圣灵的引导，接着圣灵引导，那圣灵是主动的，我们是被动的，所以不能反过来，变成圣灵是被动，我们是主动，我们命令圣灵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规定了圣灵引导我们的方式，圣灵必须这样引导我们，如果那样引导我们，我们就不顺服跟从，我们就消灭圣灵的感动，那这是错误的。那这只能让我们得不到圣灵的引导，不明白圣灵的引导。所以第一个要明白，圣灵的引导是你是主动的。那除了我们来说，我们算是被动的，但是我们也有我们应该做的。圣灵要引导我们，那首先当然第一点，所以我们讲的圣灵作为耶稣门徒的标记的第一层意思，就圣灵要住在你的里面。如果圣灵都没有住在这里面，那是不可以谈圣灵怎么引导你。圣灵即使住在你的里面，你要明白圣灵的引导，你要顺从圣灵的引导了，那其实也是这样的。第一个层面，你要靠圣灵自己身体这样的恶习，然后你要对圣灵的引导有敏感的心，顺服的心。那我打一个比方，你人比较文明的，那过去的人就比较喜欢听中医啊。那听中医说你要调痰，你要说一个痰，那首先那个痰要存在。如果没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你怎么调你也收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这就是圣灵，如果没有住在我们心里吗，你就不可能有圣灵的引导。第二点，即使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那你要能够听到清楚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信号信息呢，还有两件事情要做，第一个你得排除杂音，排除噪声，排除那个干扰信号。那我们身体各样的恶习呢，就好像那个噪声，好像那个干扰信号一样，它让你不能够听清楚声音的声音，分辨不出来那个声音的引导。所以你要先靠着身体，自己身体被动，要把被动噪音给出去。这叫靠着身体，自己身体被动恶习。那第三，就是我们要把收音机的频率要对准，要调整，要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样你才能够清楚的接收到它的信号。同样的，你要明白身体的引导，你也是要对准身体。你要体贴圣灵，你要顺服圣灵，你对圣灵的引导要有一个敏感的心，顺服的心，这样我们才能够经历到圣灵的引导。那我们不能够躺在那里，享受从这个世界来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心中的骄傲，享受各种罪恶之乐，同时你去期待圣灵的引导你。让你知道哪一个选择是对的，让圣灵引导你如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让圣灵引导你如何做一个合神心意的选择或者决定。但是你都没有准备好，你没有调整，你没有对着圣灵跟你讲话，你也不会听见。你想做的圣灵这个时候不会对你讲话，因为圣灵是圣洁的人。你在最终，而且你是故意去享受，故意去犯罪，那你不会听见圣灵的引导。那关于传福音也是同样的。我虽然说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可以看见那些使徒、早先门徒，他们被圣灵的引导去一个地方传福音，甚至去向一个人传福音，这是很清楚的。为什么？但是你也要知道，他们说去坐在那里，就在圣灵哪一天告诉我们去哪个地方，可是他们有传福音的心思，他们一直在传福音。保罗听见马其顿夫人之前，他其实是在到处传福音的。他去那个地方，那圣灵，那圣经说圣灵不允许他。那他又去另一个地方，他以为神要让他在那里传，那圣灵就不允许他。那最后还有那个马其顿夫人的出现，就他有这个愿意传福音的心思，愿意顺服的心思，那圣灵才有办法。你不能去坐在那里，就让圣灵的引导你，就你要调整自己。你消极一面，只要把那个噪音除去，把身体各样的恶习、各样的罪行从我们的生命中间清除干净。同时，你要准备好，你要规定，你要顺自己，你要敏感。圣灵真的在我们心里面打动，很愿意去顺服。那这样你才能够被圣灵引导。当你被圣灵引导以后呢，你那个得罪的确切，你那个信心就会增加。就说圣灵和我们的心同圣同是神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常常是被动了，就是我们经历这个圣灵的影响，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证据太少太弱，圣灵真的不知道你这样的证据。像我讲，圣灵作为耶稣基督门徒，其实应该是最可靠的证据。但是呢，往往说基督徒之间可能是最可靠的、最稳定的证据了，因为是已经被出现了，而且我们的证据经历太少。但是神的话确实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可以经历。那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你应该去学习关于圣灵的事情。去追求圣灵充满，去寻求圣灵的引导，因为你若真的相信他是神的差人，他神的灵是住在这里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你们就不是肉体乃是圣灵了，属圣灵的人非被神的引导。属圣灵的人，圣灵住到里面，我们看过圣灵也是可以胜过致使我们身体各样的恶习，就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好更多被圣灵的引导，那我们的信心呢也就更坚固。 而且你这样会引导的时候，应该就是那对面就引导的时候，外面的人一定也看得出来，你是耶稣的门徒。那使徒行传没有写的这样明显，那些门徒所做的事情呢，看的人也都知道，那不是门徒做的，它里面一定有别样的东西，那就是圣灵在里面。那这也是我们说的圣灵作为门徒的标记的意思，虽然是眼不能见，但是确实是在的。而且是表面上看的是眼不能见，但其实也是可见的，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的作为，圣灵在果子在我们生命中是可以见到的。那当然这不是想当然的就成就的，就我说，其实我自己也在学习这方面的事情。那我鼓励弟兄姐妹应该也应该学习关于圣灵的事情，寻求神的旨意，在生活中间如何去体会圣灵的领导力。你每天早上，只要你出门之前，你和你的祷告，你把这一天也交托给求圣灵领导力。那其实你在这一天生活工作中间呢，就应该去体会一下圣灵什么旨意领导你。你光光祷告完了，把这一天交托给神，但这一天结束了，神怎么引导你了？你不去思想，你去反思，那这样你就不是一个学习，因为圣灵的引导真的是需要学习。这一天哪一些事情，哪一些感受，哪一些经历，你真的可以觉得是圣灵在引导，有可能是你失败的经历，也可能是你得胜的经历。那当我们越是这样去操练，越是这样去学习的时候，慢慢的这就成为这一部分，那你就你的信心不仅坚固，而且旁边的人都认出来你是属于耶稣的用的。好，我们一起来对话。耶稣在你面前把你的心意、把你的疑惑给告诉你，最终把你的心给告诉你，就圣灵来引导我、教导我。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给我们的救恩是完备的、丰盛的。你不仅让我们得救，让你将圣灵宝贵事赐给我们，不仅做我们得救的确据、得救的一个记号，更是引导我们每一天如何跟随耶稣，做耶稣是我们门徒，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师傅。就求神帮助我们用一个受教的心、敏感的心。来学习关乎圣灵的事情，来体会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是吧？我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行在神灵这个旨意中，求圣灵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